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这一期呢，咱们还是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二战时期德国为什么没有战略轰炸斯大林格勒，而是展开巷战？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其实不仅是斯大林格勒没被战略轰炸，而且整个二战期间，德国都没有搞出过像样的战略轰炸。是吧？德国根本没有战略轰炸机，德国空军当时能拿得出手的轰炸机本质上都是双发动机的中型轰炸机啊，航程不够，在弹量不够，生存力不足，跟美国的 B-17 B-24 那种四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1940年的不列颠战役，德国空军在伦敦天上转了没几天就灰溜溜的回家了，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没有趁手的家伙。到了入侵苏联的时候，苏联在战争初期就完成了惊人的工业大转移，真正值得轰炸的工厂全都搬到了乌拉尔山脉以东，德国飞机根本飞不过去。你要是没有工具，够不着目标，再怎么战略轰炸你也炸不起来，是吧？当然了，装备短板的背后其实是军事思想的短板，是吧？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二战前，德国空军内部一度有人呼吁研发战略轰炸机，但是更主流的意见却不赞成。他们认为德国只需要解决周边几个国家的战役级战争就可以了，不需要战略轰炸机。在这种思路下，空军重点发展的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本质上是空中炮兵，用来给陆军支援的。而德国初期战场上的连战连捷也让他们更加相信了这个思路没问题。等到德国终于意识到战略轰炸机的重要性时，那已经是1941年了，一切都晚了。至于说德军为什么非要在斯大林格勒打巷战，是吧？这个斯大林格勒的名字就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啊。希特勒当然想打下来给苏联难堪了，对吧？电影《兵临城下》里有个将军说了一句话啊，元首认为这是一场他和斯大林两个人的战争。这句话呢，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心理。但是真正让德国深陷巷战泥潭的还有一个原因啊，他们在战役初期就已经占领了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城区。在德军最高统帅部看来，城市基本都拿下来了，战线基本都推到伏尔加河了，剩下的苏联军队马上就要去喂鱼了。所以说即便是巷战激烈，伤亡惨重啊，德军指挥层仍然认为这都是小麻烦，是吧？巷战那都是清剿残敌啊，本周问题解决不了，下周总能解决。这么一来，侧翼空虚啊，苏军发动大规模反包围，最后一个集团军被整个消灭。从事后来看啊，这个斯大林格勒确实没必要逐屋争夺打巷战，对吧？但德国人当时真的以为巷战也就快结束了，他们觉得加把劲儿一切就会好啊，就是被这种马上就能赢的错觉给吊住了。会员朋友 ASBTRL 提问：明清时期中国和西欧的文化和经贸交流挺多的，那么夹在中欧之间的奥斯曼土耳其跟中国的交流有哪些？他们明明比欧洲离中国更近，但是感觉交流的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奥斯曼帝国呢，没有动力和中国形成真正的互动。咱们现代人看地图会觉得这个奥斯曼横跨欧亚是天然的丝绸之路节点，是吧？但真正的奥斯曼帝国不欢迎贸易啊，而是趁着贸易的机会收税。任何经过奥斯曼的陆路贸易都要面对重税以及官员的层层盘剥。这还没完，你还要等文件审批，需要的时间是几个月，甚至有可能是一年。等审批通过了，你在路上还要面对盗匪横行的局面啊！甭管是哪国商人，谁愿意经过奥斯曼帝国做生意呢？是吧？欧洲商人一开始也想走奥斯曼帝国的陆路经商，但是被卡得太痛苦了，所以就只能走海路，结果开辟了大航海时代。特别讽刺的是，你看海图啊，航船绕过好望角，然后到东方，距离其实远多了，但是花费的比经过奥斯曼帝国少太多了。而这个新的海上贸易体系完全绕开了奥斯曼，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反而更频繁。除此之外呢，奥斯曼的战略核心在欧洲，对亚洲几乎无视，人家要与哈布斯堡、威尼斯争雄。对奥斯曼而言，中国不构成威胁，距离太远，没有战略价值，也没有迫切的贸易需求。 相反，欧洲国家是小国经济，资源有限，市场狭小，所以对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有极大的需求。再加上奥斯曼就是一个重视农业土地税，对商业基本就是打击态度的帝国，跟明清那是如出一辙。这么一来，他就像一堵墙横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商人都想绕开他，是吧？他自己也缺乏跟明清交流贸易的动机。所以你看，后来中国和欧洲好不容易建立起贸易，那也是欧洲商人主动找上门来的。所以你看那会儿的中国和奥斯曼地理位置虽然近，但是没啥互动，其实是两个闭关锁国的帝国必然的选择。会员朋友 JLC 开头795结尾提问，看过一篇文章说朱棕和桐油是抗战时期中国为数不多可以外销换取外汇的物资，在东南沿海都被日本封锁的时期，这些物资也是从滇缅公路出口的吗？这个问题咱们先说答案啊，朱棕桐油这种换外汇的战略物资出口只有极少部分会走滇缅公路，大部分都是通过别的途径出口。为什么不是走滇缅公路呢？是因为这个滇缅公路的主要功能是把国际援助军火药品从缅甸运输进来，是吧？优先权完全在进口，不可能为了出口让路。而且公路的运力太小，一年就是几十万吨的极限，根本比不上海运的上百万吨。除了运力之外，公路的运费也是极高的，像桐油这种体积大、重量重的货物用公路运出去肯定是不划算的。再加上当时的国府军事物资优先，出口货根本就排不上队啊，所以滇缅公路就适合走那些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你比如说药材，是吧？朱棕可能还能走一点，但是桐油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讲到这儿的话就有另一个问题了啊，日本封锁海岸后这些出口货物是怎么运出去的，是吧？其实呢还是有几条路的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大量朱棕桐油都是经过广东进入香港，在这里装船然后卖到欧美换取外汇。除此之外，就是从越南海防港到法属印度支那啊，1938到1940年广西越南这条路线仍然可以通行，一部分的桐油就是从这里出口的。除了这些看得见的路线，还有就是华侨维持的走私出口网。南洋华商通过商船、走私船把中国的朱棕桐油继续运往全球市场，这条路线反而比滇缅公路稳定的多。而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香港、缅甸之后，桐油、朱棕这些出口的道路也被掐断了，出口量大幅下降，换取的外汇也大幅减少，这也是导致后来国府货币崩盘的重要因素。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问，为什么你认为如果俄罗斯打败仗，普大帝的权力会不保？我觉得就算打败仗，普大帝可以靠玩弄权术苟活，根本不需要人民支持。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多人问啊，甚至会有人拿日俄战争的后果来对比，是吧？你看当年沙皇俄国输成那样了，尼古拉二世不也没立刻倒台吗？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此时此刻的俄罗斯和当时的沙皇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普京的统治结构由三部分构成，一个呢是精英集团对他的恐惧与依赖啊，第二个是利益集团的稳定分赃体系啊，第三个呢也就是心理上的支撑啊，就是普京永远不会失败的强人神话。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宪法，也不是来自选票，而是来自一种没有普京俄罗斯就会乱心理。而强人政治最怕的不是反对派，而是被证明不是强人啊！一旦普京在一场关键战争中被认定输了，那么这个强人不能输的逻辑就会瞬间倒塌。沙皇1905年输掉日俄战争还能继续活12年，是吧？输得更惨，政权却没倒，对吧？那是因为尼古拉二世与普京的统治逻辑完全不同。沙皇的权力来自神授，失败不影响合法性。对于1905年的俄罗斯人来说，沙皇失败是大臣无能，是吧？而普京的合法性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我很强，所以我统治啊。我一旦不强，我就不配统治，是吧？普京没有神授，只有必胜。除此之外，沙俄有制度缓冲层，普京没有啊，所以1905年即便失败了，沙俄还有贵族阶层、杜马、地方地主体系、教会凝聚力，这些能为沙皇挡一下。而普京时代这些缓冲层全部被清除掉了，什么媒体监督全被清理了，是吧？权力场中的一切都依赖普京，他如果承认失败， 那么绝不可能有谁来帮他分担责任啊，不上去踩一脚就很不错。还有一点，沙俄输的是远东殖民战争，普京输的是国家核心叙事。日俄战争对于俄罗斯的意义不涉及民族认同，是吧？更像是外交失败，而不是国家失败。而普京发动的战争口号可是民族统一、俄罗斯伟大复兴、领土神圣不可分割这样的。所以如果失败，普京的自我叙事就会崩塌啊！当然了，普京本人绝不会承认自己输了的，对吧？无论这场仗打成什么样，停火、撤军、边界变动、换一个地图颜色，都可以包装成是战略胜利，对吧？但是至于是真胜利还是假胜利，历史自然会有定论。好了，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